信仰文化。由于古代社会人们科学认知水平低，当对很多自然现象无法理解和进行解释时，人们便认为自然界中有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在早期社会，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因此人类在万物有灵的认知逻辑下，往往直接将那些可察觉的与其生存密切相关的自然力和自然物人格化，对其顶礼膜拜，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古代中国同样广泛存在自然崇拜，这在民间相当普遍，而且尤为突出，并且在长期自然崇拜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形态、不同方式的信仰文化。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态的重要观念之一，信仰活动不仅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要形式，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秦汉社会，民间信仰普遍存在于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婚丧嫁娶、攘除灾疫、治病救人，农业生产中祈求风调雨顺，在社会生活中争权夺利等等，不一而足。相比先秦，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大多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带有较为强烈的功利性和世俗性，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首先是信仰的地域性。传统中国村落社会是一个安土重迁、聚族而居的社会，具有聚族群体性和血缘延续性的特点。加之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村落社会之间的交往通常较少，所以地缘观念十分突出。反映在民间信仰上，就地域性而言，先秦文献《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所云“百里而易习，千里而殊俗”，就指出了这一点。即便在当代社会，也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讲的就是自然生态、自然资源物产孕育了各地的风土习惯、人文精神。文化的生成发展与自然密切相关，特殊的地域环境孕育了特殊的文化和信仰。信仰上的地域性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地域存在不同的信仰，譬如南北差异。秦汉时期的南方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和岭南等地，崇巫信鬼之风极为浓厚。战国末期词赋家宋玉所作《高唐赋》的序中所描述的楚怀王与神女巫山欢会的故事就比较典型。《汉书地理志》云，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淮阳好祭祀，用始巫，故其俗巫鬼。《英少传·风俗通义·怪神》云，九江春秋有唐居二山，名有神，众巫共为取公玉，遂议男不得复娶，女不得复嫁，百姓苦之。公玉之俗，即选取男女取嫁于山神的风俗。《后汉书·栾八传》也载，豫章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资产以祈祷。类似的记载在古代文献中不胜枚举，充分表明南方信巫重鬼风气的盛行。而北方地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因而崇巫信鬼的风气明显不似南方浓厚，表现出尊礼敬人的特点。譬如齐鲁地区就普遍存在为当地名人立祠祭拜的现象，以彰其功。《风俗通义怪神》中就记载了琅琊、青州和渤海等地为纪念汉初朱虚侯刘璋的贡献而立祠祭拜的现象。其云，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言有神明，其遣问祸福利应，利载米酒，莫之匡究。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初城阳景王刘璋以有功于汉，故齐国未立祠，青州诸郡转乡仿效，济南尤盛，置六百余祠，辽东则立祠祭拜祭戎。后汉书祭戎传云，戎在辽东积三十年，一无兼赋，辽东吏人未立祠，四时奉祭焉。 当时，这种祭拜地方名人的现象并非仅存在于北方，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多。但相比之下，北方地区的祭拜更突出儒家的忠孝观念。这种区别在汉画像石上也体现得较为明显。有学者对比了南阳与山东两地的汉画像石，发现两地画像石有明显区别，前者多仙界景象，而后者则多儒家伦理的故事。即便是神仙图像，也尽量合乎儒家的审美形态，以端庄为主。譬如南阳十里铺汉墓中，以龙、虎、山神和灵怪为题的刻画占全部汉画的五分之二，如盘尾丹龙、虎鹿相见、人兽相伴，表现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仙界景象，很难从这里看出现实的影子。山东汉画石中此类所占比例极小，所见的西王母亦形象端庄，而南阳地区常见的大量升仙气氛烘托下的西王母，实际上是楚风好鬼神的产物。从图像上看，山东一带的画像石多见效法先王，吹捧孔子，宣扬儒家伦理，鼓吹杀身成仁等，体现较为明显的尊礼敬人而远鬼神的思想。二是因地域不同，全国性的共同信仰也会存在较大差异。以江神为例，他在长江流域普遍受人信仰，但不同地域对信仰对象有不同的解释。如巴蜀地区的信仰对象是祁象，《史记·封禅书》云：“江水似蜀。”司马真所引曰：“广雅云，江神谓之祁象。”江纪云：“帝女也，足为江神。”扬州和吴郡人奉伍子胥为江神。《后汉书·张禹传》记载了东汉早期刺史张禹赴任扬州途经长江时的见闻，其云：“中土皆以江有子胥之神，南于祭社，与江渡，立故请不听。”译文类聚卷八引谢成《后汉书》曰：“吴郡王弘渡钱塘江，遭封传玉赋，弘拔剑浊水，骂伍子胥，封西得祭。”与蜀地扬州和吴郡不同，楚地则以湘江二夫人为江神。《列女传》云：“有余二妃者，帝尧之二女也，嫦娥皇赐女婴，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这个例子充分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有共同信仰的神灵，但会由于所处地域不同而在信仰对象上存在差异。其次是信仰的功利性。相比官方祭祀，秦汉时期的民间信仰较少，或根本不关心国家统治者和集体的前途与利益。民间的祭拜对象并不是那些对国家或社会有重大影响的大神，譬如太医、社稷之神和名山大川等神灵，而多是那些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小神，如灶神、门神和行神等。因为这些小神所具有的驱邪除病、保人平安、佑人健康和送子送福等功能，恰好与百姓趋吉避害的心理吻合。如门神可以避邪疫、驱鬼魅、保人平安。孙锡旦著《礼记乐令》曰：“祭门神的目的是欲其攘除凶灾，欲止疫鬼，勿使复入也。”祭灶神目的是让灶神在天地面前多说好话，以祈求富贵吉祥，即上天言好事。太平御览卷186引淮南万碧树云：“灶神晦日归天，白人醉。”郑玄著《礼记祭法》也说：“小神居人之间，思察小过，作浅告者耳。”在信仰超自然力量的时代，神奇给人以强烈的安全感和方向感。也正因如此，古代社会的民间信仰不仅有存在的必要性，而且有突出的功利性特征。《搜神记》卷四载：“豫章有戴氏女，九级不差，见一小时，形象偶人， 女谓曰：“而有人形，起神，能差我速疾者，吾将重辱。”其夜梦有人告知，吾将诱辱。自后即见差，遂为立慈山下。这故事讲的是豫章郡的戴氏女久病不愈，其神灵于时偶然，并许下诺言，只要她的病一旦痊愈，便回报神灵。后来其病果然好转，因而兑现承诺，为神灵于山下修建了一座祠庙。上述例子表明，当面临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而又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时，普通百姓便求助于神灵，祈求通过神灵的超自然力量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疾病尽早痊愈，身体更加健康，如此而已。正是这种朴素的目的，使得民间信仰带有强烈的立竿见影式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最后是信仰的多元性。作为民间信仰的逻辑出发点，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也造就了汉代民间信仰的多元性特征。因为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困难是形形色色的，而单一的神灵往往不能满足丰富的现实需求，所以为解决各种现实困难，在汉代人们还创造出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专司某一职能的神灵，并加以崇拜。风俗通义四典云：自高祖受命，郊祀祈望，事有所增。武帝游敬鬼神，于时盛矣。至平帝时，天地六宗以下及诸小神凡千七百所。汉书郊祀志下载，到哀帝时，诸神之庙的数量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其云：哀帝即位，请集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誓词使者，尽赴前世所长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上述文献中所记诸神的数量，只是列入国家四典的神灵，其数量就已过万，且体系十分庞杂。如果包括城市，尤其是乡村所造就和祀拜的神灵在内，恐怕要翻数番不止。汉代社会造神运动的兴起，一方面是祭祀权从国家下移至民间的结果，另一方面与秦汉统治者崇巫信鬼神的观念密切相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作为一种精神活动，民间信仰除了调适个人心理，在社会发展中还起到了组织社会成员和整合社会的作用。有些信仰甚至还起到了缓解并调和国家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作用，具有稳定社会、安抚信民的功能。